传道人要奉主之圣名，本着圣经来阐明今天的福音信息。
啊，传道人要本住圣经来到阐明圣经的道理。
啊，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论的是寻找生命的平安。
今日同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是寻找生命的平安。
如果问各位，请问在世界上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问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当然每个人可能会有 不同的定义跟、觉得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当然每个人的定义，每个人重要的事情应该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说一样事情，我想大家可能都能够认同。
但是如果我讲一样东西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会认同。
什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什么是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事？
我认为就是平安、
我认为是平安。
我想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不断地追求很多的名利跟地位。
我想我们在日光之下 去追求，不断地追求一些名利，一些地位。
如果一个人他却没有办法享福失去了平安，
但如果没有享受这个世界上面的平安，
那请问他得到的这些又能够带给他什么样的意义呢？
请问这些带给他的又是怎样的意义呢？
所以很多人说福气啊，它是一个、大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很多人都觉得福气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们很多华人到了春节的时候会把这个福贴在门口，而且是倒着贴的。
我们很多华人会将这个福字贴在门口，或者是倒转来贴。
我第一次不知道，想说这个人是不是贴错了。
那不知道的话，可能你会问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贴错了呢？
原来是期待这个福气能够倒着进到我的家里面来。
原来期待这一种福气可以倒住倒住来到我的家。
难道人贴一贴一个字倒着福，福就能够临到一个人的家吗？
难道贴一个倒转的福字，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福气吗？
是不是平安就因此能够临到人的家庭呢？
是不是平安就是这样去到我们家呢？
我们今天定的主题叫做寻找生命的平安。
我们今天定的主题是寻找生命的平安。
所以我们如何来寻找这个平安？
我们怎样去找这一份的平安呢？
所以可见在这个人世间有很多人是失去了平安。
可见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没有平安。
那福气既然、平安这么重要，我们是不是努力追求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呢？
既然平安这么重要，我们是不是努力的追求就会得到这一份的平安呢？
我们先来思考在这个人世间哪个地方有真正的平安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人世间在哪个地方有真正的平安呢？
我们来思考在世界的各角落没有一个地方是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思考一下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真正的平安。
我上网去查，香港好像没有特别的天灾。
我上网查过，香港应该没有特别的天灾。
香港的地理位置真的是得天独厚。
香港的地理位置真的得天独厚。
四季分明。
四季分明。
我们的气候不极端。
我们的气候不极端。
但是现在不极端不代表以后不会极端。
但是现在不极端不代表将来不会极端。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免不了会有台风的侵袭。
虽然是这样，我们都免不了会受到台风的侵袭。
我们在整个世界的氛围，现在人最怕的是什么天灾？
在世界上面的氛围里面，人最怕是什么天灾呢？
很多人遇到恶劣的事情，遇到说啊，这是一个黑天鹅啊。
如果人家遇到一些的不是几好的事情，就会说黑天鹅。
现在气候专家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叫做绿天鹅。
气候专家就形容为绿天鹅。
这个叫做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气候的变迁，
就是说气候的暖化来到带来的变迁。
所以整个地球的温度不断的上升，
气候、地球的温度不断的上升。
我们发现这个地球跟以往不太一样了，
我们发现这个地球跟以前的开始不一样了。
我们在疫情期间的这三四年之中，
我们在疫情的这三四年里面
也带来了很多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洪灾，
也都带来了在气候变化里面所带来的一些水灾，
甚至有一些地方有巨大的飓风，
甚至有些地方有巨大的台风，
甚至下雪也带来极大的灾难，
甚至落雪也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像有些土地很大的国家，有的地方、它是下雪，有的地方却发生了火灾。
咁有啲地方係发生呢个雪灾，有啲地方发生火灾。
美国在今年的四月份也有龙卷风的事情。
美国今年嘅四月份也都发生龙卷风嘅事情。
六州在一日之内有50个龙卷风的警报。
六州入面有50个龙卷风的警报。
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世界警察，维持世界和平。
我们知道美国称为这个世界警察，维持这个世界的和平。
从这次的疫情也包含了所谓的绿天鹅。
在这个疫情也都包含了绿天鹅。
重创最严重的应该还是美国。
重创最严重的应该都是美国。
所以可见一个再强大的国家也是抵挡不了这种天灾，
所以可见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实都没办法去抵挡这些天灾。
很多的这些风灾可能可以预测，
很多的风灾可能你可以预测。
有一种灾难非常的可怕，叫做地震。
有一种的灾难非常的可怕，叫做地震。
香港没有地震，我觉得真的是感到庆幸了。
香港没有地震，我觉得非常的庆幸。
我本身身处地震带的台湾。
我本身身处在地震带的台湾。
哇，地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地震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在今年土耳其地震双主震所带来的灾难死了50000多人。
那我们土耳其有这个双地震死了50000多人。
于是台湾发明了一个通报系统，只有10秒我们的手机会响。
于是台湾就发明了一个通报系统，只要是10秒我们的手机就要响。
请问10秒你能够做什么反应？
请问这10秒里面你可以做什么反应呢？
你可能住1楼10秒还可以跑出去。
你如果住1楼的话，可能你都有机会跑出街。
如果住2楼大概也跑不出去。
如果你住2楼的话应该都走不出去了。
我每次看到香港的房子我都非常害怕。
我见到香港的房屋我都觉得好惊。
一个比一个还要高大。
一座一栋比一栋的高。
我现在住的饭店都是订20楼以上。
我现在住的酒店都是订20楼以上的。
我担心遇到地震我要往哪里跑。
我好惊当遇到地震的时候我应该怎样走法呢？
还好我来的是香港不是台湾。
好彩我来的是香港不是在台湾。
不仅天灾人祸也造成很大的对我们的生命的危害。
不单止天灾人祸也都造成很多生命的危害。
我们最近乌俄战争带来的征战不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战争。
最近的俄乌的战争不单止是两个国家，还是为周边的带来很多问题。其实在暗地里
也是很多国家的战争。
其实暗地里都是含住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战争。
那这两个国家产很多的天然气，也有产石油，甚至产了很多的粮食。
那这两个国家是生产很多的天然气、石油和粮食。
两个国家战争引起整个全球的经济也受影响。
两个国家的战争引起全球的经济受影响，
粮食造成的短缺跟物价的上涨，
粮食短缺，物价上涨，
甚至有一些人生活里面快要过不下去了，
甚至有些人的在生活里面都过不到下去了。
不仅是如此，疾病好像一直没有远离我们人类的生活。
不单止这样，疾病也都一直跟着我们。
2003年 SARS 病毒我想在香港大家记忆犹新。
2003年的 SARS 病毒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经过将近20年到了2023的现在，我们看见又爆发了新冠肺炎。
经过20年到了现在，我们见到过去的几年就发生了这个新冠肺炎。
我们前阵子在前几年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应应这个疫情。
前几年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应对这个疫情。
到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妥协，我们要跟病毒共存。
很多的国家现在都用与病毒共存的这个策略。
所以慢慢的整个新冠肺炎已经造成了流感化。
慢慢的新冠肺炎都造成一个流感化。
会不会还会造成更大病毒的变种，真的是未可知啊。
到底会不会继续造成一个变种，我们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很多的疾病来自于食安的问题。
不单止这样，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疾病都来自食物安全的问题。
很多农人都是用这个化学的农药。
很多的农夫都用了一些化学的农药。
很多这些厂商为了减少成本做了很多黑心的食物。
很多的厂商为了节省这个成本就做了黑心的食物。
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有一种疾病非常可怕，叫做癌症。
我们发现现在这个时代有一种疾病非常的可怕，叫做癌症。
台湾在这个癌症的这个事情上是很严重的。
台湾在癌症上这件事上面是非常的严重。
我就看到一个台湾的报道是这么说。
我看到台湾的一份报道这样讲。
一个人的一生中女性至少会 三个人当中至少会得一种癌症。
女性在一生入面有三个会有一个人患上这个癌症。
男性一生当中至少两个里面会得一个癌症。
而男性入面有两个会有一个人会有癌症。
所以台湾平均四分二十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所以在台湾的话四分二十秒就会有一个人患上癌症。
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癌症离世。
平均每十分钟的话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癌症。
我上网查了香港的状况，平均每天有九十四个人罹患癌症。
我都上网查了一下，香港的就有平均每一日有九十四个人罹患了这个癌症。
我们就发现了整个天灾包含了人祸还有疾病一直充斥着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安全。
我们就发现天灾人祸一直来到充斥着我们人类的安全。
我们其实都活在一个非常不安定的环境里面。
我们一路活在这个不安定的环境里面。
让人对下一步的工作没有平安。
使到你觉得下一步的工作得不到平安。
让人对人下一刻的生命没有平安。
使到你下一刻的生命也都感觉不到平安。
那当人失去平安，人会想寻找一个更大的力量来做一个帮助。
当然人很需要一份的力量来帮助自己。
于是过去用人的制度，有人用这个智慧来去创造一个叫做平安保险的制度。
于是以前人就用自己的智慧来到创造一个平安保险的制度。
我记得台湾一开始有一个保险广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份的保险广告使到我印象深刻。
他是用一把雨伞提到保障的重要。
他用一把的遮来到讲到这个保障的重要。
买保险就是未雨绸缪，我们在健康的时候我们投一点保险。
买保险呢就是要未雨绸缪，就要在健康的时候给一些钱来到买一份的安全。
就好像你不是遇到了下雨才想到要带伞。
不是说你去到落雨的时候才想起要带把遮。
如果平常有准备遇到了下雨你也不会害怕。
如果你平时有准备的话当你落雨的时候也都不用怕。
所以保险又称为平安保险。
所以保险也都称为平安保险。
那试问我们买这个保险我们就代表我们有平安吗？
但是我们买了这一份保险是不是代表我们会得到这一份的平安呢？
反过来刚好颠倒，当我们领受这个赔偿金代表我们已经不平安了。
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一份的赔偿的话，就代表你是不平安的。
如果是寿险，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了，是我们的继承人来承受这个保险金。
那可能有时可能整份的保险金是留给你的后人。
所以可见用人的制度来去寻找一个平安的捷径好像很困难。
所以用人的制度来到寻找平安的捷径好像很困难。
很多人是说既然没有平安，那当然我们就寻求宗教的慰藉跟帮助嘛。
很多人就会想到了，如果不平安的话我们就寻求宗教的帮助。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宗教的寻求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平安的捷径，不是吗？
所以很多人认为寻求宗教里面这个平安就可以得到了。
通常一个环境如果宗教林立，代表这个地方是极为不平安。
咁如果呢一个地方嘅宗教好盛行嘅话，代表呢个地方极唔平安。
我们想想，是不是一个人努力拜神，他就有平安呢？
我哋谂下，如果一个人努力嘅拜神，系咪真系得到平安嘅呢？
我也听到很多人做这样的抱怨，他拜了很多的神明，拜到没有神可以拜啦。
我都听过有啲人咁样去抱怨，就系话我拜好多神，但系拜到最后冇神可以拜啦。
世界上有很多人假借宗教之名行诈骗之实。
有世界上面好多人都藉住呢个宗教之名嚟到骗人哋。
所以有些人呢越拜神越不平安，越拜神人财两空。
咁有啲人越拜神越唔平安，越拜神亦都最后人财两空。
那今天人的制度也没办法，人寻求宗教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平安。
咁呢个宗教亦都唔见得可以得到平安。
那到底在哪个地方我们能够寻求平安的路径呢？
咁到底喺边个地方可以揾到呢个平安嘅路径呢？
我想就从圣经神的话，我们来看为什么人会没有平安。
咁我哋嚟睇下圣经入边讲到点解人系得唔到平安嘅
咧？那到底寻求平安，我们要从哪里得得到呢？
咁我哋要寻求平安，应该由边度可以得到呢个平安呢？
我们首先来看历代志下的第十五章。
我哋首先嚟睇历代志下嘅第十五章。
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十五章。
旧约圣经嘅历代志下第十五章。
我们来看三节到第六节。
第三节至到第六节。
历代之下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历代之下的第三十五章第三节到十六节。
三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回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好，那这一段是提到过去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拜真神的民族叫做以色列人。
在这里圣经记载以前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人，他们拜真神。
以色列人过去因为在真神的护庇之下，他们拥有了极大的平安。
以色列人在真神的护庇之下，他们拥有极大的平安。
可是当他们失去了离开了这个真神之后，他们的状态就是不平安。
但是当他们离开了真神之后，他们的状态开始不平安。
他们不再信真神，也没有殉回的祭司，更没有法度在他们的思想里面。
他们不再信真神，也都没有祭司，也都没有这个法度在他们的里面。
所以不拜神远离神这个结果，我们看见来看第五节
啊。不拜神远离神，我们来看这个结果。
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个状态就是不平安啊。
这一种的状态是不平安。
出也不平安，入也不平安。
出又不平安，入都不平安。
好多的这些灾难疾病的产生。
好多嘅灾难同埋疾病嘅产生，
不仅人此人与人之间，国与攻打国民彼此来攻打，
人与人、国与国彼此嘅攻打。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段圣经来做一个定义啦。
所以我哋喺呢一段圣经可以做一个定义。
原来平安的源头就是从认识独一真神而来的。
原来我哋要平安就系要由认识真神而嚟。
当人不敬拜真神、归向真神，人的状态就产生了不平安。
当人认识真神、归向真神的时候，这个状态就会不平安。
那要怎么做呢？
那要怎样去做呢？
我们来看第四节。
我们来看第四节。
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好，所以可见这个神他是一直等待着他的百姓能够再次来归向他。
可见我们的这位的神呢，是等待着他的百姓归向他。
也就是这位真神，他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天父啊。
也就是说，这一位的真神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天父。
当我们能够主动寻求他，他就让我们寻见他。
当我们主动的去寻求他，他会给我们去寻见他。
在这个人世间有两个势力的对立啊。
在这个世界有两个势力的对立。
有光就有暗。
有光就有暗。
有善就有恶。
有善有恶。
有真就有假。
有真有假。
有神就有鬼。
有神也都有鬼。
所以可见当我们的生命不趋向光明，我们就活在黑夜里面。
咁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趋向这个光明的话，我们就活在这个黑暗里面。
我们的生命不归属神那边，我们就归属恶者撒旦的掌权之下。
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归属神，我们就会归属撒旦的掌权底下。
请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来看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请看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来看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九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说人世间你不是归属神，就是归属恶者撒旦的掌权。
他说如果你不是属乎神的话，就是属乎这个撒旦的权下。
但是我们一旦归属神，恶者就无法来害我们
了。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归向神的话，这个恶者就没办法去伤害我们。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可见当人今天为什么会失去平安。
可见当人为什么会失去平安的呢？
人失去神，人就失去平安。
人失去神的话，就会失去平安。
这个失去是因为我们活在恶者的掌权，让我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恶者的掌权底下，它令到我们的生活造成混乱。
在恶者的掌权不断引诱人去犯罪啊。
恶者的掌权底下，他引诱我们去犯罪。
当罪在人的心中，没有靠着神来制止人的生命，就活在罪的捆绑里面。
当的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活出生命。
于是人与人之间就形成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于是人与人之间就会有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就是人类苦难的来源。
这个就是苦难的来源。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归属在真神的生命里面。
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归属到神的生命里面。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请看到第七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
第七章来看第十八节，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
第七章的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我们不归属神，就活在恶者的辖制跟掌管之下。
所以我们今天不归属神的话，就会活在这个恶者的辖制和管辖底下。
被辖制的状态，我们就不情愿的去做一些我们认为不该做的事情。
被辖制的话，我们就不情愿地去做一些我们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圣经这个传道人保罗说啊，我想行善，但是里面有恶的律把我给掳去了。
咁呢、这个圣经入面嘅传道人保罗就话：我想行善，但系行唔出嚟，因为咧有一个律俾将我掳去咗。
我明知道要行善，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啦。
我明明知道要行善，但系行出嚟就由不得我。
他说里面那个律把我掳去，他说我真是苦啊。
佢话入边嘅律将我掳去咗，佢话我真系苦。
你看，当贪心鬼住在人的心里面。贪心的鬼住在人的心里面。
你看看，如果当贪心的鬼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人会为了欲望作祟，会亲手害死自己的亲人呢？
人会为了自己的欲望亲手害死自己的亲人。
当一个赌博的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当赌博的鬼进 进入自己的心里面。
我过去听过一个报道提到这个丈夫啊不断的赌博啊。
我曾经听过一个报道，就是一个丈夫他经常的赌博。
倾家荡产了，太太要跟他离婚了。
倾家荡产了，他太太要跟他离婚。
后来他先生说，你不要跟我离婚啊。
后来他的先生就说，你不要跟我离婚。
我真的不赌了，拿着刀就把他的左手的手指给砍了。
我真的不赌了，拿起刀呢就斩了他自己的左手的食指。
过不久呢，右手继续赌博啊。
结果他用右手又去赌博。
如果色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如果色鬼入到人的心里面，
人就无法忠于自己的婚姻了。
人就没办法忠于自己的婚姻。
所以一旦家庭的破碎，不是只有两个夫妻，也造成了孩子极大的伤害。
所以一个婚姻的破碎，不单止两夫妻的事情，也都是整个家庭，包括了他的仔女的事情。
当一个酒鬼进到人的心里面，他就无法自拔了。
当酒鬼入了人的心里面，他就没办法去自拔了。
当一个忧郁鬼进到人的心里面，他生活很 OK 啊，可是他就是不想活啊。
当忧郁鬼入到那个人的心里面，他就是生活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他就不想去生存了。
所以这一切的不平安的源头从哪里来？人离开了真神，归向了这个撒旦的权下。
这些的不平安由哪里来呢？就是人离开了真神，归向了撒旦的权下。
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信仰？
所以我们讲到话，什么叫做信仰？
它就是归向的过程。
它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从过去的黑暗进到了光明。
由以前的黑暗来到现在的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重新来归向神。
由撒旦的权下重新的来到归向神。
请看使徒行传来看第二十六章。
请看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十八节。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来看第十八节。
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我们看十八节。
十八节，我差你们到他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这个就是信仰。
这个就是信仰。
所以当我们在整个追求正道 当神打开你的眼睛。
当我们来追求真道，当神打开你的眼睛。
你心里面眼睛突然发现，我怎么活在黑暗里面？
你突然间会发觉，为什么我活在这个黑暗里面？
原来我过去一直活在罪中无法自拔。
原来我以前都一路活在这个罪里面，无法办法去自拔。
一个人眼睛得开，看见自己那种黑暗的光景的时候。
当一个人眼睛开了，见到自己黑暗的光景的时候。
他的生命有一个觉醒的过程。
他的生命有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
我要重新脱离黑暗，我要进到光明。
我要重新的脱离这个黑暗，我要去到光明里面。
我要从过去的撒旦权下，我要重新来归向神。
以前在撒旦的权下，我要重新的归向神。
所以信仰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所以信仰就是归向的过程。
一旦归向神之后，人的生命就会平安。
一旦归向神，人的生命就会得到平安。
人的生命就活在神的爱中，被神所保护着。
人的生命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被神所保护。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传道叫做谢仲勇传道。
在台湾有一位的谢仲勇传道。
他是属台湾东部山区的一个原住民传道。
他是一个台湾东部的原住民的 一位传道。
之前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酒鬼。
他之前未信主是一位的酒鬼。
他在这个乡村的部落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人物。
他也都为他的乡村部落带来很麻烦的事情。
他不喝酒没事，一喝酒啊就会作怪。
当他不喝酒都好地地，喝醉酒就麻烦了。
对，什么事都能够做得出来。
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也结识了很多的仇人呢、
他也都结识了很多的仇人。
有一天这个人喝酒醉躺在路边呢、
有一天他喝醉酒睡在路边。
后来有一群不良少年一看，那不是谢仲勇，哇，过去他把我们打得很惨呢。
一群的不良的青年见到他说，这个不是谢仲勇吗？以前将我们打到很惨。
趁他喝酒醉躺在那边，哇，别人把他打个半死。
趁他喝醉酒，于是那班的不良青年就将他打到半死。
后来就丢在那个灌溉用的那个水沟，很大的，刚好没有水，把他丢在那个地方。
跟着就将他丢在一个灌溉用的一个水沟里面。
后来一大早有人看见，有人怎么死在那个地方？
一大清早有一个人就发现了，为什么有个人死了在这个地方呢？
有人报警送医，把他的命给捡回来了。
有人报警就将他顺利这样执回来了。
后来医生跟他讲说，谢先生啊，你不能够再喝酒了。
医生同他讲，他说谢先生你不要再喝酒了。
你再喝酒下去，你人生就完了。
你如果再喝的话，你的人生就没了。
你迟早会酒精中毒而死啊。
你会酒精中毒而死。
你说他怎么跟医生回答？
你说他应该怎么答医生呢？
他说，医生啊，我连喝酒喝死也不要过着没有酒的生活啊。
他说，医生啊，我情愿呢死都不过着这个没酒精的生活。
你说这种人还有救吗？
那你说这一种人还有没救呢？
神的救恩非常的奇妙。
但是神的救恩非常的奇妙。
他有一次外出工作。
他有一次去到外面工作。
那不知道怎么得到我们教会的一个福音传单。
不知道怎样情况底下就得到一份我们教会的福音传单。
这个传单里面很多的见证。
传单里面提到很多的见证。
他拿了之后想说回去没事看一看翻一翻。
他拿回家。他想没什么做，那不如来看一下吧。
他仔细看里面有很多跟他是一样状况的人、
他仔细看下，他发现见证里面讲的有很多跟他见证、跟他自己都类似的人。
竟然提到他们认识神之后他们生命改变了。
里面看到他们认识神之后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
其实他何等希望他的生命也能够被改变呢？
他都很希望自己的生命也都得到改变。
他现在想，如果天地当中有这么一位神是存在的，
他就在心里面想，如果这个天地当中有一位神的存在，
他能够彻底我的劣根性，彻底改变我的生命，
他可以彻底改变我的生命，
我为什么不寻找他呢？
为什么不去寻求他呢？
他就带着这种需求，他看见他活在黑暗里面了。
他就带着这种需求，他见到自己活在黑暗里面。
他就照着教会的地址，他就开始到教会慕道了。
他跟着教会的地址，于是去到教会里面慕道。
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奇妙。
就慕道一段时间，他领受了宝贵的圣灵。
慕道了一段时间，他领受了宝贵的圣灵。
他也接受了这份信仰的受洗了。
他也都接受了洗礼。
他受洗的当下过了之后，很奇妙的事。
他受洗之后，他觉得很奇妙的事情。
他竟然瞬间能够把酒跟烟给戒掉了。
他竟然在瞬间可以将酒和烟戒掉。
他只要闻到烟味就作呕，闻到酒哇，他就受不了。
佢闻到烟味就作呕，闻到酒味咧就受唔住。
也因着这样，他的生活改变，他能够有正常的工作了。
啊，亦都因为咁样，佢开始有正常嘅工作。
那因为这个慕道朋友跟我们现在香港驻慕的传道刚好那时候在神学院是一起读书的。
因为这个慕道朋友跟我们现在香港教会驻慕的传道是一起读书的。
有一天我跟他在聊这个事情，他又讲了一段事情是他的事情。
有一次这位传道也都跟我分享另外一段的事迹。
这个周传道就见证说他在整个信主之后他到了台湾的台中工作。
周传道就见证话他那段时就去到这个台中工作。
因为他不烟不酒认真上班。
因为他不饮酒不吃烟认真的这样去上班。
他要求老板礼拜六他要去聚会，所以他不能够加班。
他说他要求老板呢给他星期六不要加班，因为他要去聚会。
所以老板观察很久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啊。
于是老板就观察了很久，他发觉这个人是不一样。
我看你晚上常常聚会，安息日到教会也去聚会。
夜晚你去聚会，星期六都去聚会。
教会有什么好的吗？
教会有什么好呢？
后来他就跟老板来做见证了。
后来他就跟老板来到做见证。
老板因着他的行为跟着来教会来慕道。
老板因为他的行为都跟着这位的弟兄来到慕道。
后来他的老板也来信主了。
后来他的老板也都来信主。
后来他觉得哇，他觉得他生命真的改变了。
他发现他的生命真的有改变。
所以后来他就去报考神学院。
于是后来他就报考神学院。
短期训练之后，总会就把他派到他原乡的一个部落。
短期训练之后，咁总会就将佢派返去原本嘅部落。
很多部落看见他穿个西装，觉得诶，这不是谢仲勇吗？
好多部落嘅人就见到呢一个弟兄就话，咦，呢一位唔系呢个谢仲勇咩？
他到处跟别人见证，过去的谢仲勇死掉了，现在的谢仲勇是重生了。
咁佢就同其他人见证话，过去嘅呢个谢仲勇呢就死咗啦，而家系重生咗。
所以整个教会因为他的改变，很多的教会这些慕道者软弱的全部都回来了。
教会都因为他的改变，很多软弱的慕道者都回来教会。
感谢主，他在前几年已经退休了。
感谢主，这位的弟兄他前几年已经退休了。
所以可见呢，当我们的生命愿意归向神的过程，
可见当我们的生命愿意归向神的这个过程，
人的生命就不再活在黑暗里面了。
人的生命就不会再活在黑暗里面。
人的生命就能够正常也能够平安了。
人的生命就会正常就会平安。
所以可见平安的源头来自哪里？来自认识独一的真神。
可见平安的源头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我们来参考约伯记的22章。
我们来看约伯记的22章。
约伯记来看22章。
约伯记的22章，
来看第21节，
来看21节。
约伯记来看22章，来看21节。
约伯记的22章21节。
21节，你要认识神，就必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哇，非常感谢主。
非常的感谢主。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平安是从神来的。
这里讲到话，平安是来自神。
福气也不是求来的，你认识他，你就能够得到福气了。
福气不是求来的，你认识他的话，就会得到这份的福气。
那到底什么叫做认识神呢？
到底什么叫做认识神呢？
我们来看22节。
我们来看22节。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22节说领受他口中的教训。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要领受他口中的教训。
能够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面的人。
将他的言语藏在心里面的人。
这个叫做真正认识神的人。
这个就是真正认识神的人。
23节说，又能够归向全能者，在帐篷中除掉不义，这个就能够被建立了。
咁如果係可以归向全能嘅全能者，喺呢个帐篷入面远除不义，就可以建立啦。
所以一旦我们认识神，与神和好，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和平的关系，人就能够得到平安。
所以认识神与神和好的话，咁就人就可以得到呢一份嘅平安。
接着后面就是一种平安的状态啦。
后面讲到嘅系一种嘅平安嘅状态。
我们来看26，看到的28节。
我哋嚟睇26至28节。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眼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要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好，所以可见一个认识神的人，遵守神诫命的人，
可见一个认识神遵守神诫命的人，
他能够活在光中，他能够与神为乐，
佢可以活喺光入边，与神为乐。
这样的人祷告很容易蒙神垂听哦。
咁样嘅人祷告好容易蒙神嘅垂听。
那做任何事情，神就光照了他前面的路程。
做任何事情嘅话，佢就会神就会光照佢，使佢使佢好顺利嘅行前面嘅路程。
他从此不再活在黑夜里面。
佢从此唔再活喺呢个黑暗入边。
所以可见，真正的平安必须在他里面才能够享受。
所以可见话，真正的平安真的要在他入面才可以享受。
请参考约翰福音来看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来看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来看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一段圣经，主耶稣亲口说啊，在他里面才能够有平安呢、啊。
在这一段的圣经，主耶稣亲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
所以可见在耶稣以外是没有平安的。
可见说在耶稣以外是得不到平安的。
因为除了耶稣是神，
因为除了耶稣是神之外，
其他都活在恶者的掌权之下了。
其他的都活在恶者的掌权底下。
即使遇到了苦难，在他里面还是能够享受平安。
即使遇到苦难，在他的里面都会享受到平安。
你会想说，哇，那在主里面的人太有福气了。
那你会想说，啊，在主里面的人太有福气了。
那什么叫做在主耶稣里面呢？
那什么叫做在主耶稣里面呢？
怎么做才能够进到耶稣里面的生命呢？
怎样做才可以将这个生命进入到耶稣入边呢？
我们来参考加拉太书来看第三章。
我哋嚟睇加拉太书嘅第三章。
加拉太书，请看第三章。
加拉太书嘅第三章。
第三章来看二十七节。
三章嘅二十七节。
加拉太书三章来看二十七节。
加拉太书嘅第三章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
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就是受洗之后就能够归入基督，就在基督耶稣里面。
就是受洗之后就归入基督，就会在基督里面。
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就活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他的平安。
我们披戴基督，就会活在基督里面，就会享受基督的平安。
亲爱的朋友，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哪个人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呢？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个世界哪个人或者哪个地方可以带给我们这份的平安呢？
耶稣在两千多年前他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在两千多年前他由天上来到这个世界。
他直接向世人宣告世上是有苦难的。
他直接的同人宣告就话呢个世界有苦难，
但在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但系喺佢入边有真正嘅平安。
怎么样进到耶稣里面？借着受洗归入，就能够在它里面啦。
点样进入基督入边呢？就要藉住洗礼归入基督。
所以你一旦成为神的人、主的人，你就是他的儿女啦。
一旦你成为主嘅人、神嘅儿女。
我们是主的人，主耶稣就有义务来看顾保守我们的一切了。
我们是主的人的话，神就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
所以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在主里面的人又是怎样样的状态呢？
我们来看过去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
我们来看过去神和撒旦之间的对话。
撒旦究竟看见了在神里面的人活在什么样的保护呢？
那撒旦见到的人是怎样的状态呢？
请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来看第九节，来看到第十节。
第一章的第九和第十节。
约伯记的一章来看第九到第十节。
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九和第十节。
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里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这个是我们的仇敌撒旦亲自做的见证。
这个是我们的仇敌撒旦亲自做的见证。
他亲自见证了在神里面的约伯他的状态是怎么样。
他见证了在神里面的这一位约伯他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所以撒旦就说，约伯敬畏你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咁撒旦就话啊，约伯敬畏你系一定有原因嘅。
因为神你用篱笆维护约伯和他的家。
因为神你用篱笆嚟到维护佢同埋佢嘅屋企。
一切所有的你都赐福气给他。
佢一切所有嘅你都赐福气俾佢。
于是他的家产增多，他当然敬畏你啊。
于是佢有好多嘅家产，当然佢敬畏你。
这不是人的见证，而是我们的仇敌撒旦看见在神里面是这样的状态。
这个唔系人嘅见证，系 撒旦见到人在神入面的这个状态的见证。
所以在篱笆里面的撒旦是没有办法攻击的。
所以在篱笆入面的就没办法去攻击。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我们今天听到这种平安的福音跟信息。
我们今天听到这一份的平安的福音和信息。
所以一旦我们愿意归属他，我们就成为主耶稣的人。
所以一旦我们归属他的话，就会成为主耶稣的人。
主耶稣不仅要给我们今生的平安。
主耶稣不单止给我们今生的平安。
肉体的平安。
肉体的平安。
心灵的平安。
心灵的平安。
他更应许我们得着将来永远的平安。
他更加应许我们可以得到将来的永远的平安。
有一天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一日即使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跟应许将来的天国的盼望，
他应许将来有天国的盼望。
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不恐惧的，
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是不会恐惧。
我们都说这是回家，回到神预备的天家。
我们都说这个是回家，回去神所预备的这个天家。
我最后讲一则见证来结束，我们下午的分享。
最后我讲一则的见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期间，
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期间，
有一次我派到台湾的最北的基隆去实习
，有一次我被派到最北的基隆去到实习。
那天安息日聚完会之后，主牧传道跟我讲说，我们要去这个医院来去探望一个组内的张妈妈。
咁聚完会之后，这个传道咧就话，我哋一起去到医院探望一位叫做张妈妈。
那这个张妈妈已经是癌症末期放弃治疗的病人。
张妈妈是一位癌症末期已经被放弃治疗的一位癌症病人。
我这么一听，我很担心啊。
我这样一听的话，我觉得好担心。
这样准备离世的信徒，我们待会去医院会不会怨天尤人呢？
就来离世的信徒，我们一阵间去到医院，会不会他会怨天尤人呢？
那这样的人走到人生尽头，要怎么用话语来去安慰他？
这一种人去到人生的尽头，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说话来安慰他呢？
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于是就走，要准备到这个病房了。
咁于是我就带着这个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准备要去到病房。
我就知道传道先开启了那个门。
我知道传道就，先开了洞门。
我还没有看到张妈妈，我就听到她跟传道之间的对话。
我仲未，见到张妈妈，但是咧我就见到，我听到传道同埋张妈妈嘅一段对话，
非常感动。
当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后来张妈妈看到传道人第一句话，感谢主啊，感谢主啊。
张妈妈见到传道，她第一句说话，感谢主，感谢主。
我还能够看到传道来看我。
我仲可以见到传道嚟到探我。
我已经放弃任何治疗了。
我已经放弃咗任何嘅治疗。
医生跟我讲，我活不到三天。
医生同我讲，我过唔到三日。
到今天已经第五天啦。
到今日已经第五日啦。
我又多活两天，感谢主，感谢主。
我又多活咗两日，感谢主，感谢主。
我已经活到80多岁啦。
我已经80几岁。
够啦，够啦，够啦。
够啦。
我随时准备要见主耶稣。
我随时准备好要见主耶稣。
我听了之后真的相当感动。
我听了非常的感动。
人在面对人生最大的绝望，却产生了极大的盼望。
人面对人生入面最大的绝望，但是面对紧的是最大的盼望。
亲爱的朋友，你有这样的平安吗？
亲爱的朋友，你有这一份的平安吗？
我们在人世间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够得平安的。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不是说靠着努力就可以得到这一份的平安。
我们的生命一旦不归属神，我们就活在恶者的掌权。
我们的生命不归属神，就会归属在恶者的掌权底下。
我们的生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
我们的生命是活在黑暗里面。
求主能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求主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眼，
看见我们真正目前这种黑暗的光景，
看到我们真正目前黑暗的光景，
能够愿意进到光明，进到神的里面，
可以愿意进入这个光明，进入到神的里面，
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人，他要保护着我们，
成为神的儿女，那神就会保护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下午的正道到此，
下午的正道到此，
一起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
355首。